在这边听清楚哦，抱不定的解释是这样哦，抱不定不是说啊，是不是要受报呢？不是这样，因为已经是定业了，而且他实定，那这个是报，是一定要受报的。第二是呢，不一定我出生当人啊，对不对？我这一次杀人，对不对？啊，也不一定说我第二次出生当人，我也要被这个我杀他的那，被我所杀的那个人，这一次一定要来杀我，不是这个意思哦。很多人常常在这个地方抱不定的地方，搞得真的是迷迷糊糊。他说：“他说这个抱不定到底是怎么解释？很容易记，我这一次出生当人，我杀了人，我即使被枪决的时候，我第二次当人，并不是说我杀他的那一个人这一次来杀掉我，不是，变成怎么样呢？”我是不是欠他一条命？那也可以这样子解释。比方说，我是说，比方说了哈，我比方说，我们班长很抱歉哈，估计是我欠他一条命嘛，对不对？啊，这一次来，说不定呢，我们两个是同学，我们两个是同学啊，我嘛运动细胞比较好一点，说不定我是游泳的选手啊，啊，班长是旱鸭子啊，对不对？我们两个去游泳的时候，对不对？游泳的时候呢，怎么样？他脚抽筋，那我为了要救他，变成怎么样？救他，我在岸上啊，班长，他原本告诉我说他只在那边玩水啊，啊，本来是玩水啊，结果被水玩了、啊，怎么样？啊，滑下去了，滑下去之后，我看到班长已经怎么样？已经快要当潜水艇了，听得懂哦？哎，已经快要当潜水艇了。这个时候呢，我不顾三七二十一，怎么样？我跳下去救他了。班长身高虽然是小学，最起码有170公分啊，我也只不过是150而已、啊、170 150身高上面要救他就有点问题了，对不对啊？我又不是说很熟悉水性，即使说我是怎么样运动选手来讲，但是有时候人很难讲，对不对？国手都还会有那个失手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把他救上来了，把他救上来了，眼看他平安上岸了啊，结果怎么样啊，我怎么样？体力负荷，体力不胜负荷啊，说不定啊，我心脏病啊，或者是我在脚抽筋啊，然后一个漩涡，一个按钮来啊，再把我拖下去啊，请我下去当潜水艇，现在是变成我当潜水艇了。那这样子的话，班长有没有杀我？没有，我这条命赔给他没有？便宜呀啦。哎，我们用这个角度解释，这样我相信我们学员比较清楚。好、哦，这样真的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社会上很多人啊，为了救人啊，原本他不会游泳的，他总是认为怎么样、啊、看到人家受苦受难，他以为啊心很不忍啊，然后他就怎么样，认为说他还可以啊，在岸上想还可以啊，下水之后就知道自己是不行的啊，你要上来的时候已经怎么样，没有让你选择的余地啦，对不对啊？眼看着这个人被救上岸，我们报纸上常常有啊，对不对哦，舍身救人啊，说不定也不一定，说不定我第二次，比方说我第二次啦，出生当狗啦，我是我们班长的宠物啦、哦、我第二次出生当狗啊啊，我是班长的宠物啊，陪着主人啊去河边游泳啊，眼看着主人怎么样，也是要当潜水艇了 我怎么样？忠犬救主啊，对不对？啊，把主人救上岸了，把他推到安全的地方啊，结果怎么样？嗯，我是变肉水狗了，嗯、潜水艇、啊、永远住在潜水艇里面的肉水狗。那我是不是这一命还他没有还了？班长他不需要杀我的，他不需要这个。抱不定，很多人有一个误解，两种误解，一个就是说，那是不是就是说不一定要受报？怎么会不一定受报呢？他这个边已经讲定业的嘛，他这个抱不定就是说，因为我第二次不一定是出生当人啊，我出生当人的话，我是救他，那也是我还他一条命啊，说不定我是出生为三恶道呢，我是畜生道呢，我狗救主人也是还他一条命啊。哦，不一定是我要出生当人啊，啊，不一定说我出生当人一定要班长来杀我，因为假如我有个班长杀我，那他是不是法律也要负责任啊？ 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抱不定的解释，千千万万要记住，学佛的人要搞清楚这一点。哦，好了，啊，接下来顺次后，次又后，那就是第三世啦。第三世受报也是一样，十报俱定啊，一个是十定抱不定，在这个地方，哦，我要更举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啊，啊，有的人就是说。这比方说啦齁，因为也曾经就是在中部啊，中部啊，一个师兄师姐齁啊，他们就是也许啊有个因缘啊，听到别人讲啊，大概南部有个蔡老师，他也许对于这个唯识方面，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啊，这个还有一些行为偏差齁啊，他也许呢很能够跟众生谈一谈啊，所以他们夫妇来了。他们来了之后呢，哈、啊，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我不晓得怎么讲呢。”我说：“没有关系，你这三个字里面，你选择题就好了。第一个为情，那都不是，因为他跟他夫人来，两个手还牵着手了。”椅子还没坐下来，两个人手还牵着手啊，都是女众是眼眶红红的啊，男众是眉头伸手。我问他说是不是情、哦、所谓的情就是婚外情啊，是不是别人介入或是你去介入别人的那个都是属于婚外情。两个同时摇头，嗯，而且左右方向都还一样呢。哦，那可见得这两个很有默契啊，因为我看完我们要察言观色嘛，我们辅导人的人不需要每一句话都是由别人讲啊，他来的时候看到、哎、眼眶红红的男众还牵着他、啊、摇头都还同方向，而且那个节拍都还很明显都一样的。好，我说哦，那不是为情，那我说是为了家中大小的事。他也摇头，现在就变成男众摇头。我说哦，那这样子不是为情，也不是说为了家里的仇恨的恩怨。好，那就好说，我就慢慢听他讲，然后他就讲，他说老师，我们佛教所讲的不是都是讲因果吗？我说是啊，啊，我说因果有好几种哦，哦，我就跟他讲，我说有这一世报啊，后世报啊，未来世报，也有的是花报。所谓的花报就是不是那个老虎啊、狮子的花报，所谓花报就是现世报。比方说我太怎么样，我太恶劣了，我这一世果报没有办法报完，好，啊，我下一世。哦，再接受果报啊，再下一次，这个就所谓的花报，花哦，花钱的花啊，这个就所谓的花报。好，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特地从南中部上下来呢？他说老师，我们这个果报到底是怎么样分析啊？然后我问他，然后他就讲，他说他的祖父啊。创业，那爸爸呢？像守财奴一样守业，不舍得花钱。然后呢，轮到他们，叫做以祖父来讲，他们是算孙子辈啦哈。以孙就是祖父、父亲。我们因为有父，所以我们这边要讲子，哈，要讲子。这三代呢，哈，这个同学们要特别记住，因为有讲到这个，所以你们要特别好。比方说，这个祖父。好，过去是父亲，好，这个是孩子，但那以这个来讲，这个是孙子辈，这是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好，因为他形容的情况，所以我把它用这样子。好，比方说啊，比方说了，祖父辛苦创业，白手成家，父亲怎么样啊？守住家业，到第三代。怎么样？为非作歹，吸毒，什么都来了。好，把钱财了啊，花光了，不但花光，还欠人家一笔债。他说啊，老师这样子的话，我的弟弟花的，那这样子的话，跟我不是有连带关系。那这样子，这个果报怎么会做坏事的是弟弟啊？是我弟弟啊？是那这样子的话，在我们这个佛教的这个因缘果报上，是怎么个解释法？好，那我就讲给他听，我就用举例的啦，啊，他听懂了。比方说了，哈、啊，比方说，我，要听清楚哦，我过去是曾经 当会头，会头在不？哦，会头。好，我当会头。我呢，倒了，我倒了卢师兄，哈、哦、的会。比方说，我倒，比方说我倒1000万啊，啊，这个是卢师兄，我倒了他1000万，就是算到说我欠他1000万。好，但是事情的详细呢，详细的情景是不是我故意要倒这个卢师兄的会，而是怎么样呢？我的另外一个会的那一个会头倒我的会。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我是被倒会的，我也是 倒人家会的人、啊、这样有没有搞清楚我的身份？好像很复杂、哦、好，那就是变成在这个剧中的角色里面有一个倒我会的人，然后我在倒卢师兄的会。那这样子的话，我被倒会，我来倒卢师兄的会，我欠他1000万。但是我之所以欠他1000万，是因为其他的会头怎么样啊？倒我的会，比方说倒2000万，或者是3000万，或者是500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以这个因缘、这个业力，我们把它挪到这个地方来，变成怎么样？我这是祖父，就是。比方说这个是我，这个孙子就是我的儿子哈，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被我倒会的人，被我倒会的人。好，那你认为我是不是被倒会啊？那么你认为这个祖父是哪一个人？是哪一个人？知道没有？那我因为是因为他倒我的会，我倒师兄1000万，是因为他倒我2000万呢、啊。我不是恶性倒闭的，所以我是变成怎么样？我一定父亲留下来的钱，我要像守财奴一样，好好的把它守好，守好做什么？让儿子去花，就让他全部给我花掉了，甚至还欠一笔债。哦，那以这样子来解释，好、哦，那知道吗？这样听得懂哈、哦？这样子的话呢，观念就会搞清楚。所以说，啊、但是有人问我说：“啊，老师，那这样子的话，那你是不是以前的业障都消了？”我说：“对呀、啊，因为原本，比方说父亲留给我的是5000万呢、啊，我舍不得花，对不对？我把这个财产啊。”过去给儿子的话，让他花的话，比方说父亲有5000万啊，我只花了100万，对不对啊？少数啊，其他的全部给儿子花了啊，真的是全部给他花掉了，哦，对不对？好、哦，好来，那就是这样子，这样子有办法推展开来吗？好、哦、好，所以说，在这个顺次后受报，哦，不一定。你现在欠他的钱，比方说我故意我恶性倒闭，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这一辈子他 无可奈何，奈何不了你。我告诉你，你未来是还。比方说我欠班长1000万，对不对？未来是假如我们是单独一对一，我要还他。比方说他我们都是出生在各道啊，比方说第十世我欠他钱是在第一世，我第十世班长找到我了，我还他，原本我欠他是1000万，对不对？他找到我之后，我要还债，不是只有1000万哦，是本利和，而且是复利哦，甚至是3倍利哦。哎，所以说很多人不晓得说，我欠他1000万就是还1000万而已嘛，不对，不是这样子的，果报不是这样子讲的。所以说学佛的人千千万万要记住哈，比方说有时候你会被倒了，那你会怎么讲？会记恨，会甚至很多人行杀过来就是财嘛，哦，抹杀害命，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其实抹杀害命，我们以因果业力来讲，你过去设计人家，害人家倾家荡产，这一次来，他会是成为，说不定会成为你公司你最 赏赐的一个属下，然后怎么样？不是只有盗用公款而已。我跟你讲，比方说，我们在一个比方说，因为今天一定要有很多比方说。比方说，哈，比方说过去，我是卢师兄这个卢老板卢总裁领养的儿子，我是孤儿嘛，哈，他是领养我啊。比方说我是孤儿，好，但是我恩将仇报啊，我恩将仇报。我不仅辜负了这个卢总裁来栽培我，甚至于呢，我是怎么样？我还毁掉他的家业，毁掉他的家业，啊，我是毁掉人家的家业。比方说了，我是说，比方说，我是孤儿，卢总裁唯一的掌上明珠，对不对？啊，也怎么样？也嫁给我了，我是不是财也有了？啊，利也有了，声望各方什么什么都有了，对不对？但是我为了怎么样跟别人合伙，我认为啊，这个卢总裁的公司大概是只有啊，虽然是只有啊中型而已，我是想说，哎，我还要再跟有人合伙。这个时候呢，怎么样瞒着老丈人跟别人合伙，老丈人知道之后活活的被我气死，甚至于呢，我还始乱终弃，连他的掌上明珠我也把他请到哪里去，请到哪里去啊？请到哪里去，后面点点点大家去想就好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够恶劣的了，气人家也不顾，老丈人气死了，我把他气死了，他的掌上明珠是我的太太，我的夫人呢，也是我的恩人呢，我还是把他，最后还是把他从户口名簿上除名啊。你这样懂我的意思没？哦，恶劣到家吗？好，那么呢，我这一世来，这一世来，有的人是会怎么样？说不定我的老丈人，我是说，比方说我的老丈人就是出生在我家，但是是一种残疾，我终身的一个残疾病，比方说软骨啦，软骨病啊，或者是说比方说一个智障啦。但是呢，我虽然家里不是很富有，但是为了这个宝贝儿子，就是就这个儿子，所以我宁愿去借钱，去借也要医好我儿子的病。说不定这个儿子就是过去是我的老丈人来的啦，对不对？我舍不得，就是舍不得。结果呢，怎么样？儿子走了啊，我还没有走，一定要侍候他终身。一定要侍候他终身，这个也是一个果报。所以我们人世间很多的因缘果报不是我们用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你这一世，比方说，我是说比方说，比方说女众啊，你的同修刚好有暴力的倾向，每一天呢，都是照三餐的打，看不顺眼就打，哦，晚上他喝醉酒回来也要打。这个例子也是我在其他的道场也讲过，有一个太太，她是我上课的学员之一。有一天来啊，我看她左眼像熊猫一样，戴着太阳眼镜，我就知道她进来，我就知道说啊，那可能是啊，昨天家里拍武侠片呢。好，那么下完课之后，她都没有跟我谈论什么。我说，哎，糟糕。一定是他内心非常的悲哀跟愤恨到极点，不然的话，像这种情况，有时候都哦，我大概会下课后跟老师谈谈。啊，第二个礼拜来，啊，第二个礼拜来，手又包扎了，因为是冬天，他穿厚的衣服，啊，进到教室，因为教室里面不需要穿那个厚大衣嘛，别人都把厚大衣啊解下来要放旁边，他没有穿那个厚大衣，而且我发觉到他左边的这个shoulder这个地方，这个肩膀这个地方稍微鼓鼓的，而且走起路来啊有特种的形态跟美妙的姿势，左手是不动的。他一看，明眼的一看就知道说，哎，这个可能左手又被打伤了。休息了两个礼拜，隔一个月来的那一天，打扮的非常的时髦跟漂亮，然后呢，脸上是没有表情的，脸上是没有表情的。他就迟到来，来了以后呢，他就坐在后排最后一排。最后一排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气氛不对。 我他是怎么样？两眼杀气很重，盯着黑板看。那、啊、我在讲什么？我相信他一定没有听进去，一定没有听，有听没有懂。下课之后，因为他那个皮包啊，一直抓在手上不放，没有带课本来，皮包就放在手上，皮包手放在皮包上面。这个不是一个学员上课的一个态度，我就知道，哎，这个绝对有问题。然后呢，下课以后，学员都走了，然后他就拿起皮包，走路很沉重，眼睛都看地板，要慢慢走，都快撞到墙了。寺院不是有时候那个有没有那个大殿的旁边啊？比方说做法会啊什么样，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柱子。我看到他，哎，不对，这个不叫他不行啊！我就叫他的名字。要比方说他是小曼，我就说小曼，我说啊，有事情，应该有事情要跟老师谈谈。眼眶红，但是这个嘴角憋得很紧，他把那个下唇咬得很紧。那个皮包抓着紧紧的，我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我说你皮包里面是不是有东西？我就讲了，因为他皮包抓得很紧，啊，气得发抖，啊，眼眶红，但是眼泪没有掉下来，而且上课一直到下课了，手都还握住那个皮包，对不对？而且两眼是直的，杀气蛮重的。这个时候我就说，来，坐下来。啊，坐下来之后呢，那个皮包原本放桌上，然后要跟我谈论的时候，还没有谈话开始，就又把皮包抓在手上，抓在手上，啊，坐下来。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了，我就举个例子给他听。我说，你以为用你所想的方式就可以一次彻底解决吗？一次彻底解决，我这个话会听话的人，欸，已经有人在点头了，欸，对不对？我讲到这个时候呢，他就哭了，哭出声音了。我说，哦，阿弥陀佛，那还有得救。你们不要误会了，不是说老师很喜欢看人家哭呢，不是。我就说，因为他已经哭出来了，就是表示说已经攻破他的心房了。接下来我就跟他讲，比方是不是有东西啊，啊，不管有什么东西，啊，老师是希望你打消这个念头。他说，老师，我已经没办法再忍受下去了。我说，我现在讲出来，同学们，你们一定也会说，哎呀，可怜，你知道吗？他这个同修啊，原本在他们结婚，刚刚结婚三四年，非常好，而且双方面都是父母亲做主的哦，父母亲做主哦，而且这一段姻缘是大家都看好了。四年之后，第四年开始，他这个先生呢，就是因为在公司身兼要职，是个主管，所以出入公众场合多，哦，难免都有酒肉朋友。很奇怪，他说，我问他说，这个现象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四年前，啊，某一个台风夜开始。他说他先生大概十二点多、一点多回来。我说啊，回来的时候是怎么样？我说那个时候开始，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只要超过晚上十一点钟回来，他都会把全家人，还有两个儿子，还有太太的，全家人都叫醒，然后他就在客厅里面坐在那个主人的沙发，知道哈，单独坐啊，有没有单独坐？然后呢，就叫他的太太跟他的儿子要对他行五体投地礼，五体投地知道了哈，而且要跪拜，而且不能说只有三拜哦，一定要拜，拜到他满意为止，拜到他满意为止，甚至于更严重的，这个也就是造成这一个学员啊，有想要怎么样啊？怎么样？双方都怎么样？同归于尽的想法就是说，他这个先生每一次喝醉酒回来，尤其是十一点钟以后回来，一定会在他们的主卧房的床上大小便。你看哦，每一次哦，而且你跟他讲，怎么都跟他讲，他都是否认，他都是否认。最后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妨试试看，但是你要答应老师，绝对绝对不能够用报复的心态，而且这件事情让孩子都不能够让他知道啊。他就说好，因为实在是受不了了， 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半夜哦，他不五体投地里是不行的哦，他会打呢，他暴力，而且越打越厉害，而且已经都是在床上大小便。你太太隔天他不处理，隔天让他看，他就说他太太可能怎么样啊，精神分裂或者怎么样，要他太太去看医师，不是他自己去看医师哦，是要他太太去看医师，甚至还跟孩子讲这个妈妈精神有问题。啊，妈妈精神分裂或是怎么样，让了他的孩子真的是也是受不了了。最后我告诉他，我说来老师，在还没有告诉你这个解决方法之前，你必须要答应老师，就是说这个事情解决之后不能够对外宣扬，而且呢也要再保持父亲在孩子心目中一个很完美的形象。结果后来我就告诉他好，然后他就采用 V8 摄影。事后他就比方说他第几天他又记录起来 V8 摄影，然后再播放给他先生看。他先生恍然大悟，哭得很伤心，说怎么会这样呢，他怎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太太，我说假如可能的话，因为先生是公司的主管嘛，他们公司海内外都有分公司，我说这个是老师希望的，你们也要考虑看看，就是请调全家，请调到国外去某一国国度，在那边一阵子之后然后才回来，但是你一定要听老师的话，先生看过这个 V8 录音带以后，你要把这个录音带销毁，不能够还保留着它，因为先生已经知道他确实是这样做这种已经是偏差行为，典型偏差行为的一个行为了。好，他太太好把这个录音带就在先生面前销毁，他先生知道之后请调到公司3年，以后他的孩子都在国外念书，非常好，很有成就。大概经过了5-6年啊，他接到他们电话，他先生打回来的电话啊，还有教师节，也回到台湾来啊，看到他们，我心中真的是有一个很凄凉的感觉。然后呢，我这个学员问我说：“老师，假如像这样子的话，因为他中途离开，所以课没有上完。”我说：“老师，那假如这样子的话，我们因缘果报，那整个怎么个解释法？那当然我们要用权巧方便嘛，好，对不对？你不能说啊，你过去事业怎么样啊？所以他这一世如法炮制啊，就是这样子来虐待你，你不能这样子讲。我就举例啊，刚好那个时候刚好我们的某一个电视台啊，刚好是在演那个恶婆婆欺负那个就是说他先生中意的一个悲女，知道吗？他先生中意的悲女。”户口名簿上有没有名啊？当然是没有名，而且又是悲女，对不对啊？她是一个怎么样啊？算是说一个贵妇人啊。我说举个例子呢，现在电视上不是在演什么吗？我说你就是这样子想，假如先生外遇，对象是你家中使唤的悲女啊，古时候嘛哈，使唤的悲女，然后呢，你知道之后，你。也不能够把他赶走，因为你认为怎么样，赶走他太便宜他了，你就怎么样把他关在柴房里面，让他吃住拉吃喝全部都在那个柴房里面，活活的把活人折磨死，对不对？那我说你想想看他内心里面的嗔恨，他说啊，老师，那假如是因为他这样对不起我啊，我是主啊，他是悲啊，台湾话说罗起住啊，假不顾，而且台湾话是这样子讲，我说不对，你也只知道这一世，过去世说不定你也是夺人所爱，那这一世他为您奴卑，他竟然有办法，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本钱来跟你这个主人，跟女主人来抢男主人，我们这样子讲比较快啦，那这样的话可见的这个是已经冤有头债有主了，这个果报已经现前了，所以说你活活的把他饿死在柴房里面，让他大小号都在那边，吃也在那边，所有一切的生活起居都是在这个小小的柴房里面，你看你这样把他折磨死，你认为对吗？ 哦，你不要只有以那一世，就是说，哎，他是第三者，我就是应该对他这样，而且我是主人，他是奴婢而已啊，啊，那我有够资格对他这样。我说你这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你也只看到这一世，你没有再看到过去的过去式。然后他就说，哦，他懂了。我就说他懂了。我说你唯一要庆幸的是怎么样，先生他虽然有这一种的偏差行为，但是老师问你，你摸摸良心想想看，他在外面有没有情感走失？他说目前是没有，他只是讲，他有讲目前哦，以后是未知数，他说目前是没有。那我说好，那公先生是公司的主管，他薪水是不是都拿回来交给你？他说是啊。我说对啊，我说对，那这个还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不对？最起码他男人是很顾家的 哦，对不对？而且他也只是在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才会这样子。那他终于懂了，就举这个小例子哦，就这个小例子哦，就是这样子告诉他。所以我就说因缘果报是很可怕的哦，业是如影随形呐，只是时间未到而已。哦，要注意到这一点。所以说，假如哦，我是希望的哈，我们在座所有的精进菩萨，我们这些学员，假如你们好好的在起心动念跟业地的探讨，好好的认真的，我们共同来探讨学习的话，以后我真的是希望在你的周围有很好的因缘，让你能够站在一个弘法的立场，你要带你周围的人好好的告诉他们。但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正知正见，要正知正见，以为是为基础，我们的三法印这个都一样，八正道要好好下去跟众生广结法缘与善缘。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就很放心我们在座所有的这个学员，今天是7月15号嘛，我原本还以为说可能人数会很少啊，没有少，反而又多呢，啊，真是是不简单哦，所以我真是讲得很高兴，你们都不知道，我真的是以你们为荣。我到南部去，我都跟法师讲，我说我去到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华藏讲堂，哦，那边的学员，我真是每一个都是不是初级哦，有的是老残，有的是都是一阵中根器，很不简单。我说我。确信哈，这是过去是真的是有结法缘跟善缘，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嘛，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把在座各位当作是学员，没有把你们当作学生，完全没有，我不敢这样啊。说不定我们在座有四果阿罗汉再来的呢，说不定有佛菩萨乘愿再来的呢，要来考考看这个口试呢，这个很严格的口试，我要好好的讲，要很如实的讲。对不对？啊，说实在，我们话又讲回来啊，本无一法可得，哦，哪里说有一法可说？对不对？缘起缘昧，但是是借重这个因缘，所以我说，我们在座所有精进菩萨皆是未来佛，我也只是借用因缘来报答佛恩、众生恩而已。哦，好来，我们现在再回到本题哈，哦。好，所以说呢，有时候果报现前的时候。我们不要有一个想法说以为你是唯一的受害者，错了。我上一堂课已经讲过，果报现前让你身心俱疲非常痛苦的时候，你一定记得啊，阿弥陀佛这四字佛号先念在前面啊，阿弥陀佛啊，接下去马上这个念头要起来，还好怎么样啊，只有这样啊，阿弥陀佛把佛号念在前，还好只有这样，对不对？先生打你，注意听哦，男众不要误会了，女众注意听，假如先生打你的话，你要想啊，阿弥陀佛，还好只有拳头没有拿刀子杀我，我这个话先生回去不要说，回去跟同修讲，我告诉你呢啊，你今天这样我对你已经够客气了，我只有拳头，请你吃拳头，我没有请你吃刀子口，完蛋，这个一讲的话，这个老师要负很大的果报，这怎么老师教男众回去打老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劝女众 退不响啊，这样子哦，还好啊，他只是啊挥拳啊打我一两下而已，他并没有拿着刀子啊要杀我啊。假如哦，再听清楚，假如女众、男众有时候真的是拿着东西往你身上扎，这个时候女众、男众暂时啊耳朵稍微重一点呐、啊，不要听啊，女众听就好了。女众一定要想说，哎，他可能在外面啊受到很大很大的一个创伤，他不能在外面跟人家打架啊，也不能够打人啊，这个要负刑事责任的啊。他回来啊，我是他唯一的出气筒，哈、啊，宁愿他打我，不能够到外面打人。他被打人的话，要是在外面被追杀，那完蛋了，对不对？所以你心里面要想说，啊，还好，啊。然后老师再讲一句，也许大家都会否认的话，不赞同的话，你就想，嗯，还好，还有力气打我，还有力气打我。接下来我要怎么讲呢？假如你的先生，哈、哦，他不但没有力气打你，他连跟你吵架的力气也没有，而且也不会追你，更不会揍你，他永远都躺在床上，无言无语，要你服侍他终身，你愿意吗？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讲还好，他怎么样还会发脾气，还会大吼大叫，甚至有时候常常家里都是在采购碗盘、采购桌子椅子，这个时候你就是往这个方面想，说啊好家仔啦，好家仔啊，弄歹物件尔，啊好家仔。啊，欠物件是甲我洗啊，洗不掉啊，事后伊嘛是甲我忏悔啦。要女众要这样子想，女众吼、哦，千千万万听老师的话，不要男众在气头上，他这个额头这个筋啊已经都暴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他拿着东西，其实他是做做样子啦，他舍不得打。那你吗？就在朋友的面前，甚至孩子面前，又怎么样？你打。你打，然后后面就三个字不好听了、啊，有种你打，有胆子你打打看啊，你试试看啊，你打，然后他没有过来，换成是你过去，你一直冲过去啊，一直讲说你打打看，你不敢是不是？你不敢打我，又怎么样？说骂得很难听。有时候这个女众哦，当然我也是女众啊，我是劝女众，有时候哦，男人哦，男众他气头上，他真的不是要打你。他只是要吓吓你啊，他没有冲过来，反而你自己冲过去，那他一定怎么样？他一定怎么样啊？就顺你的意呀、啊，因为你就说你打打看啊，你有胆子你打，你希望他你的胆你的先生是懦夫吗？你有胆你打打看，你一直叫他打打看，他就随你的意，就真的打下去了，然后你又嚎啕大哭，捶胸顿足。哦，又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回娘家，说不定啊，弟弟又是黑社会的角头老大，把弟弟啊、大弟弟、小弟弟全部都三姑六婆全部都搬回来了。那你不是让先生下不了台吗？没有错。有时候老实讲哈、哦，男众有的时候是很大男人主义。好、哦，有时候你要想想看，男众，你假如要发脾气、要用暴力的时候，你一定马上这个念头要记起来。我们老师提过，哦，蔡老师提过，你想想看。你现在出手打他只不过是一两秒钟的时间，我告诉你，你打下去的这个伤痕，你这一辈子说不定永远弥补不过来。而且你出手太重，我们要打人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说哪一个部位可以打，哪一个部位不可以打，没有啊，因为在气头上拿着东西就摔呀、啊、就打，所以有时候会遗憾终生。甚至于你要想想看，你所打的你现在生气的这个人是你孩子最敬爱的母亲，要记清楚我的话哦。说你东西拿起来之后可以拿起来，没有关系，对不对？高高的举起，然后怎么样？哦，棒啊！大声一点讲，轻轻的放下。所以说。那个女众啊啊，你回去的时候，要是有一天啊，你先生这么这样子的话，东西要举起来的时候，你跟他讲说，不要拿那个东西，拿别的，因为这个东西很贵哈、哦。你这么一讲的话，我告诉你，说不定你先生会把东西怎么样砸向 啊，这个墙边或是地上，然后他头回头，他已经要笑出来了，不好意思啊，他就故意装着啊，车子门一开哈啊 就开车出去了。对不对？好，所以说有时候女众要千万记住，有时候要识时务，该逃的该要跑的你就要跑啊，你不要就站在门口，然后他在里面大吼大叫要打你，你就站在门口怎么样怎么样，你也是跟在他那边大吼大叫，好像要把左右邻居全部都叫过来，然后人越围越多，那你医生说你有种你有胆量你就打打看，他一定打你的，我跟你讲他绝对是打的，对不对？好，因为你这种女众的这一种态度这种言辞的话，他不打你，那有的人就说又会有是用很不雅观的话来形容，哦，这样子不好啊。还有女众也要注意，男众比较不会，假如万一你们住的那一栋公寓昨天有发生这个玻璃碎片的声音、吵架的声音、哭闹的声音，你隔天早上不要去打听去敲人家的门啊！你昨天有没有被打得很严重？没有错，你是关心别人的家暴问题，但是你不要两三个人过去之后呢啊，看着人家那个，有时候人家实在是不希望那种场面被看到。假如你真的关心的话，哦，你可以怎么样写个小字条，哦，然后你从假如能够从门缝里面塞进去也可以，就是说啊，就是说啊，写一个很简易的字啊，有话慢慢说啊，但愿啊这家平安无事，哦，应该是这样子讲，你说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写个关心的话就好，哦，然后后面再写一个关心你们的邻居，哦，这样子好，对不对？不要一按门铃啊，或者是甚至于啊，这你能住在六楼啊，三楼打架，你除了三楼之外，所有的层楼都全部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就怎么样按门铃去要去看看人家到底怎么样？不需要这样子。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没情况，只要有在惨叫的声音或者是什么声音，有时候要听听看，听听看。而是关心关怀，但是你假如要去按门铃之前呢，你稍微听听看是不是里面有什么动静啊，说不定人家里面还在昨天晚上大吵啊，现在还在吵吵，只是在怎么样斗嘴而已啊，在讨价还价而已，哦，比方说是这样，这样的话你就知道啊，大概没事啦啊，没事啦。有时候我们要当和事佬，哎啊，注意啊，注意那个情节，注意那个情境，哦啊，千万记住哦，哦，不要人家都已经没事了，你隔天早上一去左右邻居这么多人去的时候啊，看到太太受伤，然后你就指着先生啊破口大骂，好像就不好，这样反而本来是没事，哦啊，关怀有关怀的一种方式，哦啊，这样子今天就没有，我的意思不是说男众回去就要这样试试看哦，哦，再去就千万记住我刚才提醒过的一句话，我再重复一次。男众在你极端愤怒之时，当你出手要行暴力之时，你要想想看，你所打的你人就是你的太太，她是你的孩子最敬爱的母亲，也是别人家所疼爱的女儿。知道没有啊？记住记住啊，东西你可以拿起来没有关系的啊，但是你怎么样啊，再要轻轻的放下啊，知道没啊？千万要记住，女众口业口舌要千万记住，不要用激将法，这个是最不明智的，而且会说不定有时候会惹祸上身的，懂吗？好啊，千万记住哈，啊。好，来，接下来我们要讲，假如以上述的这个顺不定受业，就是说啊，他这个最主要，他这个讲是时定报不定。我们这个不定受，不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业力的强，他的那个强性，他业力强啊，还不至于就是说在啊这一世啊下一世啊或者第三世受报，但是他是怎么样会受报，但是不一定在哪一世受报。哦，这个是不定受业，哦，对不对？下雨了，天将干露，所以说我今天举例这样，同学们一定很容易记清楚。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上述的事业，就是我所讲的这个事业哈。假如有赶果的时间，我们又可以分成怎么样呢？这个就讲过去就好，这个刚才已经讲哈，不定业里面有一个易熟定， 说一说定教，他说我这一次当出生当人啊，不一定我下一辈子会出生当人啊，说不定我现在就出生当人啊，啊说啊狗啊啊，然后再啊出生道的任何一道啊，然后再过来我又再出生当人道，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一手，我现在造的这个业，到我果报现前的时候，会有一段时间，一手就是说果你造的业因跟。果成熟受报的时候是不同时间的，这个就是易熟，就是说经过一段时间才会成熟，这个就是易熟、哦、就是果定时不定、哦、第二个就是时分定，就是说你时间也定，但是果不定，为什么呢？为什么称为果不定？就是说因为业力之转变，你受报不定，我刚才前面所讲的这个都可以包含在内。好，接下来聚不定，就是说果、果报受报的时间、啊、跟如何受报就是不一定啊，受报的时间不一定，这个聚不定，有时候有哦，这个是果跟死聚不定，称为聚不定。有时候这个不定业有可是可以这样子讲，比方说过去是哈、啊，我喜欢打我的太太啊，我非常非常就是有一种虐待狂啊，太太呢，因为怎么样啊，比方说啊，这个家教的关系啊，父母亲就告诉他啊，三从四德啊，三穷四殿哈，爱啉奶爱安装，所以呢，我这个太太呀、啊。啊，被我打了一阵子以后，年复累积下来，重病死亡了，重病死亡了。那以后，啊，以后我受报的时候也会变成这样，说不定我就是会出生在他们家，但是变成是怎么样？他怎么样？他是我的先生，我打他嘛，我把他打死了嘛，我把太太打死了，对不对？说不定呢，未来是。我就是出生在他们家，但是我一个是非常不得宠、非常不得宠的一个小孩，暴力，老是受父亲或者是母亲的鞭子，在父母亲的鞭子下面过日子。有啊，我们现在不是暴力家庭很多吗？孩子长得很乖巧的，可是父亲喝酒，好、哦、啊，母亲的话又是不务正业，就是在父亲母亲的这一种家庭暴力里面。一定要我的属眼镜才有办法了脱，甚至说我有魔生的能力之后我才可以离开啊！但是也不一定，我魔生能力有了，说不定我认为啊，父母亲一定有他们的苦衷跟悲哀，我要好好孝顺他，所以这一辈子啊，我所赚的钱都交给父母亲。小时候暴力受鞭子挨打，但是长大成年之后我还是孝顺父母亲，虽然父母亲他时常欠赌债啊，母亲又吸毒啊，我还是孝顺他们，这个也就是一个果报。我这一世来要偿还我过去世的果报，我认为孝顺是应该啊，暴力是因为父母亲有他的苦衷、哦、因为没有办法找到职业嘛，对不对？而且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啊，所以我认为怎么样啊，父母亲很可怜，我要孝顺，孝顺是理所当然，这个也就是一个果报，我就是这一辈子还报恩，报恩，这个也是报不定啊！年小时候啊，到达一的我有办法成家立业啊，到达后我年老之后啊，父母亲我还是把他服侍得很好，这个又是一个报，这不定吧？这是报不定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在各种业报现前的时候，千万记住，哦，有果一定有因。看到现在的果报，你绝对要认为你已经是重罪轻报了，已经是重罪轻报了。所以你要利用你在人世的这一段时间，好好的了你过去的业，了旧业，不要再造新殃。千千万要记住，我们今天有两个师兄还有一个师姐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好，因为版面已经写好了，所以我会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或是说在下个礼拜好好的跟大家解说、哦、所以说我们不要急、哦、很高兴听到我的师兄，哇，他真的是、很有慧根、哦、很有慧根，他问的问题非常的好、哦、好，来，接下来我们要问，我们要讲的，我们以单单以讲果之定与不定，这个就是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好所谈论到的果之定，就是说很多人想知道，老师，我所造的业到底是造什么业，果报才会最猛烈，是最先报，是现世报的，或者是说下一世报，或者是说下第二世报，这怎么这个分？好 ，OK，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地方。好，你所造的业 第一个最猛烈的业就是意乐而成，就是说你在造业的动机非常的强烈，而且你认为我非这样子做不可，而且你做完了之后，造业之后还认为说对方该死，他应该要受这种折磨跟果报，我对他这样已经够客气了。好，意乐而成，丝毫不后悔，动机强烈，其业必重。比方说我现在贪图卢居士啊，卢居士他们家的财产财物，我就怎么样绑票勒索过来撕票，而且我认为怎么样，家里这么有钱拿一点给我花有什么关系，这么恶劣的想法，对不对、哦、这个是动机强烈，其业必重，丝毫没有后悔，丝毫没有后悔，这个其业必重，这个是怎么意乐而成，意乐而成的业是最重的。比方说现在呢我杀人了，我是故意要杀他的，不是误杀啊，或者是说我无意间，比方说我现在要，比方说我拿着一个东西，比方说我现在举着一个有重的一个举重的一个机器啊，那我呢认为是怎么样，我刚好在跟别人，我刚好在对着对方在做，然后怎么样，我不晓得刚有一个人过来啊，他说有人就叫我啊，对不对，左边的人叫我，我举重不可能往这边举嘛，我就会放下来，然后我要放下的这个刹那呢，刚好这个师兄跑过来，然后从他的胸口撞下去，那一定是重伤甚至于不治。那我这个是不是故意要杀他？不是，我绝对不是故意的、哦、这个就是不是蓄意杀人，跟蓄意杀人有两个很大的差别，千万要记住，他这个地方就是说动机很强烈，就是说你是一定要让他死，一定要置他于死地，这意思是这样、哦、好，接下来加刑而成，这个加刑而成的就是说你行为不间断，比方说你杀业，比方说正重的造业，比方说我是一个屠夫啊，我是杀猪的或是杀牛的屠夫，我总是认为什么叫做行为不间断呢？每天早上一起来我都说哦，我今天要杀几只，杀完之后我要去收钱，嗯，不错，哎，我上个礼拜才我昨天昨天才杀了两只牛，嗯，我今天有四只牛可以杀啊，七月半快到了，嗯，很好啊，为什么呢，不再多几只呢，这个订单来，我甚至于啊我可以熬夜一天就可以杀10只五六只啊，这个就是行为不间断。早上起来就想到说我又要去屠宰场了。因为我去屠宰场我就有收入啊，我又可以去花天酒地啊。哎，这个就是行为不间断，正重造业，他这个地方的正重造业就是说有计划的，有计划的。比方说我在屠宰场上班，或是我是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啊，这个杀鸡杀鸭的，对不对？或是我是海产店的，活生生的海产啊，我天天就想啊，每天一个这个轮船进来，我就想啊，今天海产大概有50斤啊，我就估计。啊，我先给他定个100斤，哈、哦，然后怎么每天客人希望客人赶快进来造杀生之业，盼着客人进来造杀生之业。那我的话是捕鱼，捕一些鱼虾，希望客人赶快来买，赶快造杀生之业。我的口袋可以Mike，这个也就是正重造业，很欢喜看到杀生的场面。这个也可以算是正中招，而且行为不断啊，一开门就希望有什么样顾客来怎么样啊，来点菜啊，点菜一定是杀生的嘛，对不对？好，来，接下来是功德田而成。什么叫功德田而成？就是说你造业的对象是父母或是三宝。父母这个我相信比较好解释哦，不用再强调。但是这个三宝我在这个地方可以强调。第一个，你这个毁谤三宝，谤佛、谤法、谤僧，或者是说你家里有人要学佛、听经闻法，你怎么样呢？你就怎么样？比方说啊，我是男众啊，我邪知邪见嘛，啊，对不对？我不信因果，我不怕因果，我观念里面认为哎，因果要怕我，嗯，我不怕因果，对不对？好，那我就想啊，太太要去上佛学课， 啊，太太要去啊寺院啊听经闻法啊，你就讲说上什么课啊？没有赚钱，肚子就可以饱吗？哦，就是这样子。啊，他就反对太太亲近三宝，这个是很果报是很深的，甚至于把他啊，他在佛堂里面，他有设置一个小佛堂嘛，对不对？把他那个所有的哦佛菩萨的圣像还有经典全部都请到桌子下面来，还用脚去踹，还把它撕的一片一片，还把他的海青剪得像最新流行的这个波浪形的裙子。你看这个果报是很可怕的哦，很可怕的经典撕破，这个也是算撕破经典，也是算出佛身血哦，因为经典里面有佛菩萨的圣像。还有一种在这个地方有人问过我，我这个地方我要特地跟这个我们在座的学员千万记住，尽可能的尽可能你要搞清楚，假如你真的是在从事某一种行业，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用诸佛菩萨的圣像作为一个宣传的广告，你要知道齁、哦、我看过，我在菜市场有看过齁、哦、因为我都是吃全素了嘛齁、哦、啊，所以有时候走过去我都是会啊远离远一点，在这个地方讲一个啊让大家这个笑的这个小小的一个例子。我走过菜市场齁、哦、尤其是那个杀鸡杀鸭杀鱼的那个地方，不是有那个血水嘛，我只要一踩过去浑身都很不自在。从小都这样，我一定会绕，会绕过去，就是有屠杀的这个摊子，我就尽可能都没有靠近，很奇怪，自然而然就不自在，啊，浑身真的都是不自在，好，好，那踩在那个血水上面，感觉上就是好像踩过很多尸体一样，不晓得怎么干的，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有没有这种想法，啊，所以我就。真的也说不出，在菜市场看到这样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啊，业力的可怕。好、哦，那我现在就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我曾经亲眼看到哈、哦，那个在那个杀猪的那个杀猪，跟隔壁不是有鱼，他们刚好都是亲戚，一个是鱼摊，一个是猪肉摊，然后呢，他们这个旁边啊就摆着那个包装纸，因为有人买的很多嘛，我看他撕下来，刚好撕下来的那一面呢、啊被我看到是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啊，他要拿去包猪肉，而且他那个手啊已经是怎么样啊，那个血腥的这个颜色，那个五爪印都印在上面，他要包第一层、第二层的时候，我远远看到，我马上跑过去，我就跟那个老板讲啊，老板，拍摄吼，这张纸会当送我呗，啊，或多米家被包。其实怎么样？我是不是真的要用那张纸？不，那张化妆纸不是，因为我远远看很奇怪。也许我们学佛的人，他这样一撕起来了，刚好在他后面，他一撕起来，刚好撕到那个正面活菩萨那个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像，哇，赶快跑过去把它要起来，把它要起来。哦啊，后来我就隔天。好、哦、隔天呢我就跟那个老板讲，我说我就跟老板讲，我说老板，不管你有好或不好婚齁，尽量佛菩萨的圣像啊唔通提起罪报种罪。都是血腥的东西，都是杀生的东西。啊，甚至于呢万一的万一啦。万一哦，比方说呢这个包装纸刚好被小孩子拿去坐飞机啊，刚好是拖到厕所里面去。或者是一个污秽的地方去啊，那你说怎么办呢？哦，所以尽可能，绝对最好是绝对的要求自己亲戚朋友不要用佛菩萨的圣像来作为一种商业性的广告，要注意这一点。佛菩萨的圣像也不能够拿到怎么样？比方说你要坐下去啊，刚有灰尘啊，有水汽，你就把那个佛菩萨的圣像放着啊，你就坐在佛菩萨的上面啊。这个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缺失哦，这个不是说你不懂哦就可以不负果报的哦，哦不是这样，要千万记住哈、哦。好来，好，接下来我们要讲恶报，讲到恶报呢，在这个地方你们只要记就好，记什么？记一个总报是对别报讲，好、哦，总报对别报讲，你不要去背，不需要，你一个记一个总报，一个别报。哦，一个是总报别报，哦，这样子对啊，这对的哈。一个是因果跟满果，总报是怎么样？总报就是说，我们第六世造业，对不对？啊，第六世透过前五世所造的业，存住在第八世里面，对不对？种子都存在第八世，那第八世呢？好，自然它会有一股引业力， 第八识的引业力，它能够牵引着众生感得到怎么样五趣四身的一手的总体。它这个总体就是说，它会牵引你到六道里面去，你所造的业假如是要出生到人道，它就会引导你到人道去出生去投胎。假如是那三恶道，那也是一样，它就会引导你到三恶道去投胎。但是这边千万记住，只有一道，只有一道啊！你的引业里面是只有一道，这一世到人道去，啊，人道果报完了，结束了啊，下一辈子应该到哪一道去？是这样子的，不是说啊，我造了果报以后，我第一世出生到人道啊，还会中途还会转成畜生道，不可能嘛，对不对？就相当于出生为畜生，你叫他你的宠物，你念佛给他听，24小时你让他听佛号，他有办法变成人吗？不可能的事。好，所以说我们果报是一世，好，就是说的感得五趣四身等于一手的总体。他这边的一手的总体就是说，六道里面你要应该去哪一道，他会引，自然而然有这个引力，自然有这个引力。好，我们第八世种子里面哦，可以怎么样？可以有种子，有是种子，还有什么根生气界啊，种子有这三种的功能。哈，哦，第八世里面的这个种子哈，哦，可以感得到我们第八世的引业力，能够牵引众生感得五趣四身等一手的总体，这个是总报业。哦，看看你所做的业总体起来是要到哪一道去，是这样。那至于别报呢，我们这样子讲比较快哈，哦。别报就是说人人个别的果报。啊，人人个别的果报是有满业的，这个满业来，你们再看这边，这个就是未满，这个就是满，把它填满。啊，比方说我这一世啊，出生为人啊，比方说我这一世有办法赚到2000万，比方说是2000万，好，有一次有这个例子哦，有这个例子哦。这个不是我辅导过的，这个是在某一个道场里面曾经这样，有一个人，好，他在出他一生都是很贫穷，他是在菜市场里面卖菜的，不是有摊子哦，而是就是说借，就是在别人的摊子的旁边见他摆摊子，他是卖菜的啊，一生老实讲，他要他的这个存款簿里面啊，要说要有10万块，这是很难的齁，哦，都是为了要维持家庭的生计齁，哦，就是左手进来右手就出去了。但是他有办法，因为我看他也曾经到道场出入，我觉得说，诶，这个师兄一定啊，这一世除了来了旧业之外，他也一定有相当的福报。可是在这位师兄来讲，他说他不可能有这个福报。我说有，师兄好好的学佛齁，哦，我说佛菩萨不可能会辜负你，也不可能会偏袒你，业力绝对会交代的清清楚楚，业力比电脑还要准。结果你知道吗？他在车祸之后，对方他刚好被一辆面子的车撞到，而且撞他的人的老板，啊，非常非常之有钱，大打官司，原本好，哦，这个不是，结果呢，对方啊讨价还价，最后请人家啊，哦，去讲，请这个社会上有知名的人士去沟通讲，结果他是属于重伤害嘛，都全身都瘫痪了，腿骨什么都骨折都断了，那个其实要活也是很难，而家里全部都是靠他一个，所以这个老板最后。啊，他原本开完是500万，但是他们家人说不行，小孩在念书，哦，而且家里还有一个比较弱势的，啊，就是说学习能力很差的，全部赔起来将近要1000万左右，啊，钱在他受到车祸之后才赚进1000万，这个你说要用赚，有时候也是很悲哀的事情，但是满业。他这一世就是有这个1000万的福报，1000万的福报。其实有的人讲说，他没有用到，这个怎么可以算福报？也可以，就是因他而有这1000万，这个就是他的福报，这个是满他的业。 知道没有？他有1000万呢、啊，即使是车祸来的，哦，也是得到大概1000万。虽然他花不到这1000万呢、啊，但是他有这个福报，赚这个1000万，得到这个1000万啊，来让家里的人怎么样？他在使用这个，也就是说，说不定他是借着这一次车祸所得的重伤害，得到的这个1000万来怎么样？哎，来补足他对于家人的一个，说不定也是过去式的业力呀、啊，对不对？好、哦，我们就是暂且这样子讲。所以说，这个满业就是这样，你该有什么的就把你填满。好、哦，你该做到董事长的，别人也抢不走你的位置，就是这样。好、哦，好来，我们现在来讲啊。别报业就是说，人人个别的果报业由满业而来哦，是不是说讲的？比方说呢，同样都是出神为人，但是呢，有的是贫富啊、贵贱啊、啊美丑啊，那至于啊，同一个父母所生的哦，有时候区别很大呢，有时候区别很大的，一个是舶来品级的呢，啊一个是爱国牌的呢，有时候区别是很大的。你看出来，这怎么看好像找不到是同一个父母所生的，但确实是如此。确实是如此哈、哦，也有差别很大啦，有就是很容易第一年就考上台大，那弟弟呢也考上，他也到台大去念了，念什么台大补习班，对不对？就差别很大，都是台大，对不对？哦、好来，那因为前六世之满业力，我讲前六世所造的业，他能够得到什么的圆满结果福报，哦，所感受的益受身啊。各界的不同啊，比方说我们人跟畜生道的狗又不一样，狗的长相跟我们人会一样吗？不可能，即使说有这个、变种的也不可能、哦、也不可能说全部都一样，我们人就怎么样，人的长相一看就知道、哦、这个是人、哦、这个是畜生，同样都是狗也有很多类别啊，对不对、哦、有很多类别啊。不过狗说实在，我们在这边讲个话，我非常喜欢那个沙皮狗。那个沙皮狗，我不是喜欢狗，我不敢养狗。我总是觉得看到沙皮狗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生有多苦，在它脸上全部都表现出来，对不对？沙皮狗，对不对？一脸的无辜相，一脸的哀愁相，对不对？啊、哦，皱纹那个皱褶都打折了。这个沙皮狗是可以哈、哦，可以。啊，来显示我们人生之苦的一个代表性哦。好来，所以说呢，各自有别嘛，就肢体啊，就猪根跟肢体都是各自有别，不一样。同样都是人，有长得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好来，那现在呢，我们来讲影业，影业就是说我们人在一生当中所造的善恶业啊，比方说正啊、圣邪、无忌种种种的业，其中最为主要者只有一业。他这个这边的一业就是说。不是善业就是恶业，比如说善业特别强，那么就是善为主，恶业特别强，比方说你杀父杀母，你即使在布施，但是杀父杀母的果报还是先现前、哦、仅有一业怎么样啊？此业能够招感未来世生于五趋三界之果报、啊、下个礼拜我才、来详细解说这个、也是高雄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师兄，他是一个杀猪的屠宰场的、哦、他如何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如何的把所有的经典海他的太太海清、哦、全部都烧毁，全部都撕裂，而且把佛的圣像请过来地上踩，他得到什么果报，我们下一个礼拜我一定会讲，一定会讲，就是现世报，就是现世报，这个报纸也有登，报纸也有登，而且他的女儿也就是因为爸爸遭受这种果报之后，他的女儿知道，哎，啊，他孝心，为了要替父母亲、父亲赎罪，他的念头是这样呢、啊。但是个人的业报怎么会可能说父亲造业，啊，女儿去受戒不对，受那个受业不对，他女儿啊，也是这个因缘，这个女儿啊，出家了，他现在一个是和在某一个寺院里面，我是一个很庄严的比丘尼，所以他父亲到底是对或对女儿来讲。父亲说不定也是一个真善缘，一个真善缘，这个下个礼拜我会讲，那果报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探讨的。